各位弟兄姐妹，因着新冠病毒疫情，我们教会采取主日网上崇拜的方式已经超过两个月了。在这段日子当中，每逢主日，你们可以在网上看得见我，可是我呢看不见你们。你们当中有些人啊，我可以在团契网上聚会的时候，或是在祷告会的时候看到你们的脸孔及上半身，可是下半身通常看不到。最近啊，在微信上我看到啊一张照片，是一位教会的一位弟兄在参加网上的毕业典礼时所拍的照片，其中一张是上身照片。在照片中呢，看到他啊西装笔挺啊，就像你现在看到我一样。就是从另外一张全身的照片才看到，原来他下身啊只穿了条短裤。毕业典礼是如此，同样的，在每个礼拜网上崇拜时，你们也是只看到我的上身。不过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啊，我依然像以前在教会主日聚会时候一样，我下面是穿的是西装裤，只是因为我现在人在家里，脚上没穿皮鞋而已。那我们说呢，借着网络，我们当中呢有些人还可以在聚会时，网上聚会时彼此见面。在你们当中不上网聚会，或是没有与我参加同一个团契聚会的弟兄姐妹，那我就至少有两个月没见到你们的面了，心中啊也很惦记你们。盼望疫情能够很快的过去，我们大家可以安全的在教堂里固定的见面。我们说，在过去两个月，我们大多数人都一直待在家里没出门，但在这段日子中，我们在主日讲道时所讲到马可福音中的耶稣，他却没有待在同一个地方，他乃是呢在以色列最北部的该撒利亚菲律宾附近的黑门山恩山变相之后，就南下经过了加利利地，去到了约旦河东的比利亚。那上个主日的经文中提到，耶稣过了约旦河，又经过耶利哥城来到耶路撒冷的城外，之后呢他就骑了一匹驴驹进城，借此应验了旧约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在进城之后，耶稣去到圣殿观察了那里的情况，然后他就出城到两英里外的伯大尼村过夜，准备第二天再回来圣城。而今天的经文呢，就记述了这些在第二天发生的事。那在我们刚才读今天经文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其中讲到两件事，一件呢是关于一棵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那树呢在被耶稣咒诅之后竟然就枯死了。那另一件呢是讲到耶稣在圣殿里打散了一些商业买卖的活动。你可能对于这两件事情呢都有些疑问，那等一下呢我们会谈到这些问题。那现在呢，首先要问你，刚才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当作者马可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时候，他不是先把一个事件讲完，讲完之后再讲第二个事件，他乃是呢交叉的叙述这两个事件，先提到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之后呢换到叙述在圣殿里发生的事，最后呢又回来提到在第二天早上门徒发现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在马可福音中呢曾经多次的用到像这样的文体结构，有人就把它称为是马可三明治，因为就是像三明治外面有两层面包，中间呢有一层夹心，加起来是三层。那同样在马可福音里呢，这个文体结构呢也是把一段经文分成三个小的段落，其中呢头尾两个段落呢是叙述同一个事件，而在这两个段落中呢又加入另外一件不同但是主题却类似的事件。之前我们在马可福音讲到的时候曾经提过几个例子，像是在三章的20到35节，这个主题呢是耶稣被人误会，这里呢头尾两段是讲到他被自己的家人被他的母亲弟兄来误会， 而在中间的段落呢，是叙述呢他被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误会。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在五章的第21节到43节，这里讲到两个靠信心得医治的事。中间段落提到一位患了12年血肉病的女人，因着信心得到医治及拯救。在头尾两个段落提到一位名叫雅鲁的人，要求耶稣医治他女儿的病情，而雅鲁呢，因着那位患血肉病的女人的得医治，而提高了他自己的信心，使他呢从原来只是相信耶稣能医治他女儿的病，提升到后来也相信耶稣能够在他女儿死了以后能够使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马可呢就多次用这个三明治的文体结构中的提到两件事来互相彼此来衬托他作为作者想要强调的主题。知道主题很重要，有时我们若知道了经文的中心主题，就能帮助我们对于今天对帮助我们了解经文的内容。像是今天经文中的头三节，我们若不了解整段经文的主题，而就字面来读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就会产生许多的问题及困惑。刚才我们提到前一晚耶稣及门徒在城外的伯大尼村过夜，今天经文的第12节说，他们第二天早上他们在回到耶路撒冷的路上时，耶稣饿了，他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叶子很多，那看起来呢就是一棵长得很好的树，那耶稣呢就想去那棵树上呢找些果子吃，等到走近了才发现树上根本没有果子，于是耶稣就咒诅这树，以后永远不再生果子。那在今天经文的后面提到，再过了一天，门徒就发现那棵树已经死了。从表面上看来，耶稣咒诅那树很没有道理，但是自己肚子饿的时候找不到果子的时候，居然怪罪于果树。特别在第13节最后提到，那根本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但那个不是收成季节时要求树上有果子吃，岂不是蛮不讲理吗？难怪第20世纪的哲学家罗素就曾就这事件来批评耶稣。罗素认为耶稣是在一个暴怒的情况之下来报复那棵无花果树。罗素认为耶稣这样做是极端的破坏他自己的形象，但罗素不是基督徒，他对于耶稣基督没有正确的认识，他的评论只代表了非基督徒的想法。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认识这个事件呢？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到两个问题，至少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耶稣在不是收成季节时仍要在树上找果子。要知道这个原因，我们要对无花果树有一些了解。树被称为无花果树，并不是因为它真的不开花，而是因为它开的花是隐藏性的花，或者说呢，它的花呢是开在花苞里面，在外面看不到，要把这个幼嫩的小无花果剥开，看到里面呢有一些丝状的那个物呢，那就是它的花。通常呢，无花果树在过了冬天以后就开始长叶子，也会开长一个个的小花苞，但它的花苞呢外形很特别，不像一般的花苞，倒像是尚未成熟的果子。然后呢，有一种很小的蜜蜂就钻到这像是果子的花苞里去传递花粉，使得那花苞在里面开花并生出种子，然后这个看起来像是果子的花苞就越长越大，最后成熟变成好吃的无花果。无花果树呢，一般收成季节是在6月到11月，而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在逾越节前，所以应该是在4月。在4月时，无花果树还没有到收成的季节，但应该已经有那个像是果子的花苞。这些未成熟的绿色的小果子 吃起来不好吃，但若真是肚子饿的时候要吃也可以。所以在那天，耶稣乃是看到那棵树既然有叶子，就应当有尚未成熟的果子，但那棵树连花苞都没有。既然没有，那在后来夏天来的时候，那棵树就不可能结果子。那以上的解释呢，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何在四月的时候去无花果树上找果子。但还有一个问题，刚才的解释能不能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耶稣会咒诅这棵不结果子的树？一棵果子是否能结果子，不是他自己所能控制的，所以无论如何他应该都是无辜的。那么难道耶稣真的是因为他肚子饿了就乱发脾气吗？这也不可能。肚子饿对于耶稣之言是常有的事，马可福音前面提过，耶稣有时忙的连饭都顾不得吃。此外，耶稣在他出来侍奉之前还有禁食40天的记录，所以耶稣不可能因为肚子饿而向这棵树发火，他一定是要借这个事情来传达一个信息。在旧约时代，很多先知就曾被上帝派出去做些蛮奇怪的事，但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传达上帝的信息。举个例子，像是有名的旧约先知耶利米就曾多次的以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来传达信息。例如在耶利米书第32章记载，在那时候犹大京城耶路撒冷已经被巴比伦的军队包围，形势十分危急，而耶利米呢，因为在那时候传讲了神的话而得罪了当时的犹大王，王呢就把他关了起来，以免他继续传讲预言影响民心。所以那时候耶利米虽关起来的时候，他应该担心的是他自己的安全或者是国家存亡等重要的问题，但出人意料之外，他就在那时从他亲戚那儿在乡下买了一块地，在那危机的时候还去乡下买地，这事看起来还没有道理。若是哲学家罗素来评论耶利米这件事，他可能会认为耶利米不是想趁着那个国家危机的时候炒地皮发国难财，就是呢他是很笨的人。但是圣经说是耶和华神要耶利米买这块地，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这里32章第15节上帝的意思就是，犹大国虽然会灭亡，但有一天他们的国土会再次的回到以色列人的手中，以色列人会再次的在平安的日子中进行各样的交易。这是一个例子。另外再举个例子，另外有一位先知叫做何西阿，何西阿竟被神差遣去娶一位淫妇当妻子，堂堂的先知居然要找一位淫妇当妻子，这未免太强人所难了吧。但神要何西阿如此做，是要象征以色列人离弃神，就像一位行淫的妻子不忠于丈夫一样。其他例子还有很多。所以呢，有人就把这些旧约圣经啊、旧约先知所做的这些很奇怪的行动称之为 prophetic act， 称之为预言性的行动。那我们回到今天经文，那这里呢，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行动就很像旧约先知的所做的预言性的行动，为的是为上帝传达信息。那问题是，这里耶稣是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那我们看到作者既然是用马可三明治的文体结构来记载这事件，那么其中所要传达信息很可能就在下文的三明治的中间夹心里。所以呢，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让我们继续的先往下看。那在那个事以后呢，耶稣及门徒就进了耶路撒冷，又到了圣殿。这时呢，让我先把犹太人的圣殿做一个介绍。根据旧约列王记上，以色列人第一所圣殿是在 所罗门当王时候所建的。过了400年，在刚才提到的那位先知耶利米的时代，犹大国就被巴比伦国所灭，圣殿被毁，许多犹太人也被掳到巴比伦去做这种强迫的移民。又过了约70年，就有一位名叫所罗巴伯的犹太人领袖，带领了一群从巴比伦归回的犹太人重建圣殿。在那时候他们的人力物力都不足，所以呢，这第二个圣殿规模远远比不上所罗门时代所造的第一个圣殿。之后又过了约500年，到了耶稣出生之前叙利王当政的时代，这位大叙利王约在公元前20年开始重建圣殿，其中大部分的工程在公元的10年完工。那这叙利王所重建的圣殿的规模可不得了，非常的富丽堂皇。那马可福音后面第13章记载呢，耶稣有位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从这位门徒的惊叹口吻中，我们就可以推想当时的圣殿是有多么的雄伟。那这个圣殿呢，是在公元第10年左右完工之后呢，到了公元60年就被罗马军队所销毁。那这中间呢有60年时间，这60年中间呢，圣殿呢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中心，每年在重要节期时就大批大批的朝圣者从各地各方来到耶路撒冷涌入圣殿。在这短短的60年当中，圣殿也是不是圣殿，在这段期间呢，也是耶稣在世上侍奉以及后来初期教会兴起的时期。而且大部分的新约的书卷呢，也是在这个期间完成，就是从公元的10年到70年的时间。这一点呢，是新约圣经中呢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因为那圣殿在当时的犹太人心目中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那回到这个今天的经文，那一天耶稣在圣殿里看见有做买卖的人。有兑换银钱的人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就会想，犹太人未免太不恭敬上帝了吧？怎么把圣殿变成了一个交易场所呢？原来这些商人买卖东西乃是信徒在圣殿献祭时候所需的物品。像是在中国庙宇之外，你看到很多人在卖香火一样。按照旧约律法呢，犹太信徒来到圣殿时要献上牛羊鸽子等为祭物，对于老远从外地来的人呢，他们也牵着牛羊或带着鸽子走那么远的路来到耶路撒冷，很不方便，所以在圣殿附近呢就有祭物出售，那对于那些远来的人是一种方便。那么为什么这里又讲到兑换银钱的事呢？这也有当时的有宗教背景。在那时20岁以上的犹太男子每年要付半个银钱的圣殿税，这是根据出埃及记中摩西的律法。那这钱呢就用来维持圣殿的开支，但是当时的货币的种类很多，所以呢在其中呢，以这个地中海沿岸有一个名叫推罗的地方，在那里所铸造的钱币品质最好，其中的含银量最高。圣殿领袖呢就规定要付圣殿税的犹太人就要用推罗出的钱币。因此呢，在逾越节时呢，为了方便犹太人付圣殿税，就有些商人在那里出售推罗银币。这样说来，这些商人原来是为信徒提供服务，好像也无可厚非。但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做买卖的地点不对。据圣经历史家研究，之前这些祭物和银钱的交易是在耶路撒冷外的橄榄山脚下进行的，而且在那里的设立4个交易市场。可是到了公元30年左右，就刚好是在耶稣再次去到圣殿那段日子前后，当时的阿基斯盖亚法为了图利 就开始允许商人将这些交易场所呢从橄榄山脚下移到圣殿的外邦人院里。我们看到圣殿有很多的建筑物，中间是至圣所，还有以色列人院、妇女院、祭司院等等。那这外面呢有个外邦人院，那外邦人来到这地方只能在这个地方，不能进到内院里头去。那为什么大祭司呢让这个商人呢在外邦人院里进行交易呢？也许是商人在那里做，那他们的所得呢圣殿的管理单位就可以抽成，增加收入。但这个就是在那时候才做的改变，不是当时所有的犹太人都能同意的。因为那时候有一些犹太的文献，那其中呢可以发现关于这个那时候做的改变引起了一些争论，所以在那个一些犹太文件里头看到这些事的记录，显示呢当时也有人认为在外邦人院里做买卖不是很妥当。今天的经文显示耶稣是绝对的完全的反对在那里进行买卖的措施，所以在他到了圣殿以后，他就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他也不允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这里拿器具的人可能不是来献祭的，而是一般路人手里拿着工具或器皿从外邦人院里经过。这个外邦人院，你看这个图啊，那个占地很广，据学者研究呢有25个足球场那么大啊。若是你从中国来的，这总面积呢约为天安门广场的1/3。所以呢当时可能有路人呢为了抄近路啊，就会从圣殿里经过。那为什么耶稣不要闲杂人经过外邦人院，也不要让商人在那里做买卖方便朝圣者的交易呢？答案是在下面的17节。这里耶稣说，经上不是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这里耶稣只引用两段旧约圣经的经文，其中一段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56章，那里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那你若是去读那个以赛亚书56章的上下文，就知道这些经文中的他们啊，就是指的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这外邦人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族群，但上帝不只是看重犹太人，他乃是看重万国万民，这是所有愿意来到他面前亲近他向他祷告的人。圣殿里设有外邦人院，就是给外邦人一个向上帝祷告的地方。外邦人到圣殿，他们不像犹太人一样可以进入到内院去献祭，他们只能停留在外邦人院。当时那些牛羊鸽子等祭物或银钱的兑换，都是为了方便犹太人的朝圣者，不是为了外邦人。外邦人既不能献祭，也不需要交圣殿税，所以当时大祭司该亚法让外邦人院变成吵吵闹闹的商场，还是为了方便犹太人，也为了圣殿多收些银子，就因此剥夺了外邦人祷告的权利。耶稣刚刚相反，他行动呢是要重新恢复外邦人院成为万国祷告的殿。耶稣虽然是犹太人，他却顾念世上所有的人，因为这是圣父天父差遣他来到世上的使命。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是一位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是能把外邦人从耶路撒冷跟从圣殿赶出去的领袖，但耶稣这位基督却要保护外邦人与上帝亲近的权利，因为他是所有人类的弥赛亚，而不只是犹太人的弥赛亚。那耶稣那时候引用的另外一节的旧约经文是出自于耶利米书的第7章11节， 论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耶稣将那些从事交易的商人指责为贼，那不一定是说他们在买卖时候有不诚实土地的行为，当然他们也有可能这样做，但耶稣主要是指责他们夺取了外邦人祷告的权利，因此他们是贼。当然耶稣当时真正指责对象不是那些商人，而是那些管理圣殿允许商人在那里买卖的宗教领袖，而这些领袖呢，是为了金钱的利益就藐视外邦人的权益。那耶稣这里引用了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的经文，还有更深的意义，因为在这七章十一节的上下文，耶稣指责当时的犹太人徒有宗教敬拜的表面，是道德公义拜偶像各方面离开神。那时候呢，在耶利米的时代呢，上帝就警告那时的犹太人呢，审判要来到他们中间。在同一章的耶利米七章的十四节这样说，所以我要向这称我为名向你们所倚靠的圣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们当中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听过示罗这个地名，示罗这地呢，在更早的士师时代是以色列人的宗教中心，是上帝会幕的所在，但后来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打败，神的约柜就被敌人夺去，示罗也就荒芜了。在先知耶利米的时代，上帝借着耶利米警告犹太人要毁灭那个他们所倚靠的第一个圣殿，就像他们就像神呢从前毁灭在示罗的宗教场所一样。在今天的经文马可经文马可福音经文中，耶稣引用了耶利米书，他也是在警告他当时的宗教领袖，若他们不悔改，这个第二个圣殿，这个希律王所盖的重修的圣殿，也会像当年的示罗的约柜一样被挪去。果然约四十年之后，耶稣的预言就应验了，在公元七十年时，圣殿就被罗马的人的军队完全的销毁。那天在耶稣说了这话之后，旁观的民众的反应是呢，被耶稣的教训所显示的权威而感到震撼，但管理圣殿的祭司和文士呢，祭司长和文士呢，听见耶稣是在骂他们，就很愤怒，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是因为耶稣在那时候得到民众的支持，所以他们不敢立刻动手，只在私底下开始设立阴谋，怎么样来杀害耶稣。那以上这段经文通常是被称为是耶稣洁净圣殿，其实呢，这个洁净这个名称呢值得商榷，因为那天耶稣最多只是暂时的打断了外邦人院里的买卖行为，并没有使圣殿长期得到洁净。那天在耶稣离开之后，想必那些商人又重新回来继续营业，这也可能是当时管理圣殿的人没有立刻对耶稣下手的原因。而今天我们若细读当时耶稣所引用的旧约经文，我们就会发觉耶稣所说的话其中的隐藏的意义，其实比他洁净圣殿的行动更为重要，那话中的意义比他所做的行动更为重要。耶稣提到万国，就暗示真正的圣殿是为了万国万民，而不只是为了犹太人。而他引用的耶利米书经文的上下文，也暗示耶路撒冷要与当年的示罗一样的被毁灭。耶稣在话中暗示，那有形的雄伟的专门为了犹太人设置的圣殿，不是要被他洁净，而是要被除去，要被取代。马可福音后面记载，耶稣曾经说过，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现在我们知道，那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圣殿 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而耶稣本来就是神，他来到世间与人同住，他就是那真正的圣殿。到了今天，基督所设立的教会就代替了从前的圣殿，成为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信徒不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任何种族的信徒在心里就可以与神亲近。那天晚上啊，其实不只是那天晚上，而是在那一周每天晚上，耶稣都出城去在伯大尼过夜。在那之后的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在路上就看到之前的那棵叶子长得很茂盛的无花果树，现在已经是连根都枯干了，表示这棵树不只是叶子枯干而已，而是整棵树彻底的死了，以后不再有可能结果子。刚才我们说这无花果树被咒诅的事件的意义，与后来耶稣在圣殿里所做的事及所说的话有关。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啊，这之间的关联。那无花果树还有另外一种植物葡萄树，都是以色列地所盛产的两种植物。圣经中呢，这两种树也常被用来当作以色列的象征，像是在何西阿书中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分季出熟的果子。所以当耶稣咒诅那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时，他实际上是在咒诅无花果树所象征的以色列。刚才我们在讲耶稣指责那些商人在圣殿的外邦人院里做买卖时，他真正指责的目标乃是那些管理圣殿的宗教领袖。在今天的中经文中，那棵无花果树与圣殿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者都很华丽，无花果树叶子茂盛，圣殿则是富丽堂皇，但两者都是华而不实。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圣殿里却只注重献祭跟征收维修的费用，却牺牲了外邦人在神面前祷告的权利。此外，这位神所差遣来的儿子耶稣来到他们当中时，他们不但不接纳他，反而倒想法子要除灭他。因此无花果树与圣殿的最后的命运也是相同，无花果树第二天就枯死了，圣殿要再等40年就完全销毁。总之，耶稣在那天咒诅无花果树，绝对不是因为他肚子饿而降怒于那棵无花果树很无辜，而他乃是要以那棵无花果树为象征，传达一个审判要来到圣殿的信息，那时我们刚说过，那时犹太教领袖很重视在圣殿的仪式，但他们却忽略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拯救万国万民，但他们所行的事却是把外邦人排除在神国之外。因此这些宗教领袖就像是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他们的圣殿就要被毁，只要兴起另一所圣殿，就是基督耶稣所设立的教会。这个新的圣殿不会排除任何一个种族或任何一个人，只要相信基督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个神的家、神的国。这就是耶稣在咒诅无花果树时所要传达的信息。那天呢，耶稣的门徒彼得在看到那棵无花果树死了，第21节就记载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当时他说话的语气中一定充满了惊奇。那马太福音21章中的平行经文叙述其他门徒也是为耶稣神奇的能力而感到稀奇。同时若是他们意识到在那棵树的死亡呢，其实象征上帝对于圣殿的审判，若是他们仍意识到这点的话，他们就更会为圣殿即将要被销毁而感到惊奇。那在下面几节中呢，这个 耶稣呢就从先前对于圣殿非常严厉的警告，转到呢对于门徒的鼓励。在第22节他就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接着在第23到24节他就鼓励门徒要借着祷告来保持他们的信心。前面提到圣殿是祷告的殿，现在耶稣要门徒借着祷告来亲近神，也借着祷告支取神的能力。耶稣也向门徒强调，有形的圣殿会被毁坏，不过他们不用怕，也不要以为神离弃了他的百姓，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的信心，信心能成就大事，包括将山挪开丢到海里，也包括他们任何祷告祈求要得的事。但我们要说这第23、24节这两节经文呢，可能会被人误用，以为呢任何对于上帝的要求都可以照祷告人的意思成就。啊，刚好我们在上个礼拜五啊，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就有一位信徒提到啊，他还很年幼的女儿啊，最近常常打喷嚏啊，他不喜欢打喷嚏，这女儿呢就祷告上帝啊，不要让他打喷嚏了。可是呢，结果他仍然继续打喷嚏。那女儿就问父母呢，怎么我的祷告不灵验呢？其实不止这位年幼的女儿，很多信徒都会有相同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不是每次都灵验呢？其实答案很简单，而是你每次祷告求什么，神就每次照着你所求的成就，那神不岂不就是变成你的用人了？你岂不是比神就更大了？何况打喷嚏这件事，就那个年幼的女儿而言，当明白打喷嚏其实是件好事，是把灰尘或者不好的东西排除体外，这是一个身体自然有的机制。那么他若是了解这一点的话，就会感谢神啊，给他打喷嚏的本能了。所以我们说这23节跟24节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来了解，我们看到耶稣乃是用一个夸张的说法来强调神的能力及祷告的功效。我们相信祷告有功效，但是祷告我们要知道什么样的祷告才是人会一定会成就祷告。约翰一书中有一段经文这样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些经文的关键在于照他的旨意求，照他的旨意求。我们相信神能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照着他的旨意祈求时，要有信心才有能力来成就一切的事。我想很多信徒在听到这个答案时，就会马上想到下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呢？这是信徒经常会提出的问题。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中有一句话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看到这句话，若为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祷告，或说为万国万民成为神家里的人祷告，这是合乎神旨意的祷告。但神的旨意也不都是这样子崇高，要万人得救的旨意。神的旨意很广，包括与我们很接近的旨意，仁爱世人，他也看顾世人的需要，包括看顾你我的需要。所以你我盼望日常生活的需要能得满足，这也合乎神的旨意。我们是可以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并相信神有能力供应我们的需要。最后在第25节，耶稣将祷告与饶恕连接在一起。耶稣告诉门徒，都愿意照着神的旨意祷告的人，也应该是一个照着神的心意行事的人。每一位信徒都已经得到了神的饶恕，因此每一位信徒就应该照着神的心意饶恕别人。有人说，当一个人能饶恕时，就是他最像神的时候。若人饶恕别人，我们在祷告时与神的关系才不会受到阻扰。现在我们要回顾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其中的文体结构又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作者将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的事件，以及之后他在圣殿里的言行连接在一起， 以是显明耶稣做这两件事的目的都在表达同一个信息，就是那些不结果子的犹太教领袖将要被审判，那犹太教引以为荣的圣殿将要被挪去，要被一个新的圣殿所取代。我们刚刚说就是被教会所取代。在今天，一个属于基督的地方教会应该是多结果子的教会，因此我们教会被神华人基督教会也当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教会。若我们是一年一又一年的行礼如仪，教会中却看不见有人生命被改变，也不看不见可以吸引别人来到基督面前的新生命，那我们教会也可能像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样遭到审判。我们的教会是如此，我们信徒个人也是如此。这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你可以依照今天的经文来反思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神设立圣殿是要他的子民与他亲近，借着祷告寻求他的旨意。那你我有在我们的祷告中寻求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心意吗？我们有在我们的祷告中寻求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吗？第二点，神要他的殿成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那我有时常想到那些还在神国之外的人，想到如何借着福音把他们带到神国里面吗？第三，耶稣要他的门徒心里不疑惑，要信神能成大事。那么在我们按照心意神的心意祷告时，我有信心他能成就我的祈求吗？我们可以就这些问题来反思。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啊，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你在我们每一个身上都有你美好的旨意，也提醒我们要时常的亲近你，好明白你的心意，如此我们的生命才能改变，我们也才能影响别人。也教导我们要有信心，这信心不是建立在相信自己之上，而是相信你的能力是建立在你的身上，相信你能在我们身上做工，使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使我们成为一棵结果子的树。祝我们相信的能力，我们在此后就借着祷告求你带领我们能够走这样的路，能够顺服你，能够相信你，跟你走这个天路。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改变我们，求你造就我们，求你感动我们。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